掀开讲义，第一面倒数第四行，我们先将这个经文呢念一段。自然保守，真正戒备，志愿无上，静定安乐。一旦开达明彻，自然中自然相，自然只有根本，自然光色参回，转变最深。那么这个是一小段，昨天呢，讲到这个依教修行，随经约令。那么这样啊，我们才能够得到佛法真实的受用，也就是佛门常讲的离苦得乐。那么真能到自然无为、虚空无力、淡然无欲，这个可以说在精神生活上来讲啊，是最高的享受。我们释法里都常说的清心寡欲，这样的境界与真心与本性就能够相应。所以他的功夫境界再要向上提升，那就是诸佛与大菩萨所证的境界了。这个作得善愿四句啊，尽心求索、涵盖慈悯、礼义多和，昨天我们讨论到了，这个确确实实是佛法弘扬啊，超越所有一切界限，真正是如佛所说，应机施教，又像《法华经》里面普门示现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样的身啊，应以佛身得度，即现佛身而度脱之。我们想到这么高的一个原理原则，这才知道佛法在十法界里面没有一个法界不适应。一切众生接触到佛法，没有不生欢喜心啊！为什么呢？完全契合他自身的需求，这才是真正叫契机啊！ 露表里，过度亵渎。这两句话说得非常的圆满。表里是净虚空变法界的表里，里就是法性，表就是法相。设法界一真庄严呢，是法相，都是真性变现出来，超过亵渎啊，过度亵渎，这个过是超过，度于此地的亵渎，不仅仅是指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那是小的亵渎，这个大的亵渎是十法界，真正超越了十法界。下面呢，这两行啊，是世尊为我们说出亵渎者他们生活自在的状况，自然保守，真正戒本，自然就无需要作意啊，就不需要是有意的保守，保是保任，守是守持，就是自信。一切作为都不离自信，真正戒本啊，永远是一尘不染。不但是在四圣法界，即使在六凡法界、三途法界、地狱法界，也是戒本不染啊。我们反复看的是有污染，佛与大菩萨境界里面呢，确实是不然的。正如同《坛经》上所说的，我们世界凡夫总觉得心里面呢，忧虑牵挂东西太多了，而六祖的看法呢，是本来无一物。诸位要知道，本来无一物啊，并不是指他自己，一切众生那个心性里头啊，都是本来无一物的。为什么他见到事实的真相啊，也就是自信本净啊，他开悟的时候第一句哈话说，何其自信，本来清净。诸佛的自信本来清净，他自己的心性本来清净，一切众生的心性也是本来清净，那就是人家见性不着相。我们凡夫见相啊，着相不见性，差别了就在此地。 譬如两个人啊，现在电视很普遍，两个人在看电视，一个人呢执着电视里面的画面啊，这个动画的画面，把电视荧幕给忘掉了。一个人看的时候是注意在电视的荧幕，没有看到里面的画面，荧幕就好比本性，确实啊，里面没有东西啊，确实没有染污啊，画面再多它也没有一丝毫染污，本来无有。那个执着相的人认为什么污染了啊，被这些妄想污染了。相既然是虚妄的，虚妄怎么能污染呢？啊，所以佛法讲相都讲虚妄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虚妄相就不能染污真性。所以真性呢永远是洁白的啊，真正洁白。智念无上，静定安乐，求真佛果，广度众生，这是菩萨们无上的志愿。为什么一定要成佛果才能做众生呢？我们知道，如果不成佛果，度众生就不能圆满，不能究竟啊。譬如说你证到等觉菩萨，其他等觉菩萨跟你地位相同的，你度他就比较困难啊，你必须比他高，他才能接受你，才能听你的啊，你的智慧德能地位跟他平等的，你就不能度他。那么再说，如来果地上啊，智慧德能达到究竟圆满，教化众生决定没有过失。菩萨还有极品根本无明，没断尽，荣获有些偏差啊，偏差纵然是不大嘛，还是有点小偏差啊，就是他的智慧呀德能不远啊，这就是菩萨为什么一定要求成佛道啊。求成佛道是为了普度众生，远度众生。那么对于他的志愿，他的行门，确确实实都能安住静定不动，弥陀经六方佛东方第一尊佛阿处毗佛就是代表不动的意思啊，心要清净，心要定啊，定在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一个法门， 就容易成就了。这样的修学才能得到安乐。我们佛法当中常讲的法喜充满，这是真实的享受。底下这一行啊，更不可思议。这是世尊为我们叙述开悟的境界啊。有很多人呢问，哎，法师，这佛家常讲开悟，开悟是什么样子？这底下这几句啊，就是开悟的样子。佛虽然说得很明白，可是我们还是不好懂。原因呢，我们没有入这个境界。那这是开悟人的境界。一旦开达明彻，这个一旦呢，就是禅家常讲的豁然。豁然开悟了。因缘成熟了，因缘具足了，这个人开悟了。那么在一般来说呢，这个因呢是禅定，是相当深度的禅定。人能够住在这个定中，因为他前面接到静定安乐，这个是这个开悟的象征。如果做不到静定安乐，那个就很难了，那开悟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所以这个是静定安乐，是这个开悟的一个预兆啊，达到这个很深的定功。不一定在什么因缘之下豁然大悟，开达明彻啊，这个开的心开，达是通达，心得开明，一起通达。佛法呢，通达了，世间法也通达了，无有一法不通达，这是开悟的样子了。明彻，明是光明，也可以解释为明了，彻是彻底、透彻。与世俗世间一切法透彻地明了了，这个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正觉啊，正觉而没有错误的觉悟，不但现前诸法通达明了了，过去的未来的真正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那么在净土中不参禅如何也能达到这个境界呢？诸位要晓得，净宗跟禅宗用的方法不一样。禅宗啊，用的是参究；净宗啊，用的是念佛。方法虽然不相同，它的功效啊相同。 实实在在讲呢，这个念佛的功效啊，往往超过了参禅啊，所以念佛要会念呐，啊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大势至菩萨，他从初发心就用念佛的方法，一直到成佛。你看他老人家所说的那个念佛的方法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它的效果是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这个心开就是此地开大明智啊，就是禅宗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。所以净宗啊，用一句佛号啊，同样达到这个境界。说再说呢，比这个参禅来得稳当啊。参禅呢，如果缘不具足啊，常常会惹来魔来干扰。而念佛人呢，没有这个麻烦啊，平平安安的其如这个境界啊。那么这个境界呢，就是净宗里面所讲的离业心不乱啊。离业心呢，就是跟禅宗的明心见性呢完全相同啊，从事业心到离业心。那么底下这几句就是说明悟了的境界了啊，也就是见性那个时候的境界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们的人生观跟宇宙观呢，跟我们迥然不同。自然中自然相，此地连着说了八个自然。不但很浓，而且很深。那么这个地方所讲的自然，跟《楞严经》上讲的自然不相同。啊，《楞严经》上的自然是外道所说的，啊，无因啊，找不到因缘，他说是自然的。此地这个自然呢，是法尔自然，它的因就是自性，缘也是自性。自然中自然相，自然中就是真如本性之中。真如本性是体，万法之本体，自自然然现象啊。世尊在华严跟我们所说的唯心所现，为时所变，这个自然相啊， 就是唯心所现啊，它自然现象。这个时候觉悟的人呢，恍然明白了。明白什么呢？理事一如，性相不二啊。哎，真如本心在哪里？原来这一切相就是的呀。这个境界对于初学人讲很难体会，所以唐朝时候贤首国师在皇宫里面对帝王大臣说这个境界的时候啊，他用金与金器呀、来做比喻啊。这个华严宗里面呢有一篇文章叫金丝子帐，就用比喻来说明这段事情，叫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啊。金是能变嘛，器是所变嘛。比如说我们今天用黄金，我们的讲台，我们讲台上所有陈设这些花朵全部是黄金做的，那做像的人呢就见不到金了，黄金在哪里？没看到黄金了，我看到花了。见心的人，这就是啊，这也是啊，那也是啊，样样都是啊。所以头头是道啊，无有一法不是。这就是所谓当相即道，即事而真啊。性跟相没有两样嘛，确确实实如此，这个是一点都不假了。我们今天最大的困难，也就是说迷得最深的，就是我执。其实我们这个样子也是一个相啊，是自信当中变现这个相啊，跟这个所有一切万相没有差别啊。但是我们对于自己这个相特别执着，认为这个生活这个最重要了，其他的都是次要的，更次要的。在这个里面生了分别执着，本来是清净平等的，现在变成污染不平等的，错就错在这里，迷就迷在这里，悟了以后啊，才晓得我们这个身跟万象啊是一样的，没有丝毫差别啊。一切现象是幻化而生的，我们这个身也是幻化而生的。于是乎，对于这个身呢，不执着了，我执破了。对一切境界不执着了，知道这个境界当相即道，当事即理， 相就是心，心就是相。真的搞清楚了，真的搞明白了，这一切法了也不执着了，法执也破了，那就入底下这些境界了。自然只有根本，自然光色忏悔。这两句话了，就是大乘经上常讲的清净法身，真实解脱。自然只有根本，这一个自然是说的十法界一真庄严，是讲的相。这些相的根本是什么呢？是法心啊，都是从真心本性里面变现出来的，所以全妄即真的。全真即妄，从相上讲是虚妄的，全真都变成妄相了；从性上讲，全妄就是真性。于是真妄也不二了啊！我们凡夫把真妄认为是两桩事情啊，性相也认为是两桩事情，所有一切法都认为是两桩事情。到这个时候晓得，我们把它看成两桩事情错了，它是一桩事情，它不是两桩事情。这个境界实实在在难于体会，佛在经典上祖师大陆这个大德门在开示之中常常用梦幻来做比喻，如果细细的从梦幻里面去体会，能得到一点消息。梦境我们都有这个经验，都做过梦的。梦醒了之后回想刚才梦境当中啊，还清清楚楚，好像这个境界还没忘掉。但是梦醒之后啊，我们有一个最明显的觉悟，那是空的，是不存在的啊。梦醒了的时候我们知道梦不存在，没醒的。正在做梦的时候呢，其实那个梦境也不存在，而是自己不觉，以为它存在，其实它是不存在的。那么梦中当然有自己这个人，不可能呢做了一个梦，那次梦里头没有自己，不可能的，梦里一定有自己。 也会梦到很多人，梦到山河大地，我们学佛的人这一梦醒了之后坐起来想想，观照观照，梦里面自己是自心变现的，梦里面所有那些人物，善人也好，恶人也好，啊，冤家对头也好，不是从外头来的，还是自心变现的，还有梦中的山河大地啊，也是自心变现的。所以在做梦的时候，能做梦的是心呐、啊，所梦的是境界，境界是心变的，境界是妄啊。整个的妄境啊，岂不是就是你的真心吗？那个时候要问你，哎，你的心像什么样子？心化成梦境了。心的样子就是那个梦境的样子，在没有做梦的心是什么样子不晓得，做梦的时候啊，你要一觉悟的时候，心是什么样子，变现的那个境界就是那个样子。所以华严经有比喻说，心如工画师啊，啊，心就像一个画家一样啊，哎，随心所欲，他在那里作画了，啊，本来是一张白纸，什么都没有的，哎，他把它画成一幅画了，啊，我们梦境呢，就像作画一样的，作出一幅画了，那个就是梦境，啊，那个梦境呢是妄，全妄就是能做梦的真心。能做梦的真心就变成整个虚妄的境界啊，全妄即真，全真即妄，从这个意思里面去体会啊，这个意思里头要能得到一点消息了，再回过头来看今天的这个宇宙，我们六根所接触的这个境界，诸位要知道啊，这是幻境啊，这不是真的，也是梦境的、我们夜晚做梦啊，是第六意识变现的，变现的境界。我们现在眼前这些境界呢，是第八识变现的啊！诸位如果是细读唯识的经论，把这个四识现象啊讲得很清楚啊，阿赖也是的相分啊，阿赖也是也不是真的，也是虚妄啊，你看在唯识经论里面，唯识入门的课本呢，白法明门，白法明门里面就把八十五十一心所都列在有为法，有为法就是假的，就是有生有灭的，就不是真的啊！所以佛给我们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虚妄你要执着它你就错了，虚妄你可以用它，你可以享受它，你不要去执着它啊！执着它你就错了。譬如你在做梦，梦中境界你要晓得在做梦，梦中可以尽量享受啊，知道那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啊，可以享受不能占有啊，你要想占有呢，那你错了，那你就自找苦吃了啊。为什么呢？决定得不到啊，我们这个世界所有一切法亦复如是， 包括这个身体都不可以占有。自然只有根本，根本是心性的。这一句是为我们说，就是全妄即真，全真即妄。性相一如李四包，就是自然只有根本。自然光色忏悔，这一句是讲无边的大用。哦，它的作用是太壮观了。显现十法界一真庄严啊，像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西方极乐世界，华严经上讲的毗卢遮那佛华藏世界啊，菩萨法界，声闻缘觉法界，诸天法界，极其壮丽，自然光色忏悔啊，这个忏呢，就是有活活的意思啊，忏悔。无量的色彩，无量的品类啊，交织在一起啊，成为非常壮丽的景观。这些都是自然的啊，不是人为的。四圣法界是自然的，六凡法界也是自然的，恶鬼道里头见不到光明，地狱道里面无量的刑罚，从哪来的？谁设计的呢？谁去建造的呢？没有，完全是自然光色忏悔啊，就如同我们做梦啊，梦中那些境界一样，梦中那个境界，梦中这些画面，谁设计的啊？谁去构想的？没有。这都是属于自然的啊，性德自然的变现啊。当然这个里面牵涉到因缘呢，非常非常复杂啊，佛在华严经上讲的无量因缘啊，这个说法是正确的。转变最深，今天我们最注重的就是这句，因为有这一句，佛教给我们离苦得乐，才有理论上的依据。啊，那就是转变。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，确确实实转变的把柄啊，操纵在我们自己手上 那这问题解决了。我们希求幸福美满的人生，不至于成一句口号，不至于落空，我们真正能做得到。因为一切法是心变的，是识变的啊，心现的识变。所以佛在《大乘经》上常说：“《观无量寿经》中也说得很明白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这个心想，想是实，啊，真心本性里头没有想。”八十五十一心所里头有想啊，所以真心本性里没有想，因为想呢它就会变啊，就会起变化。这个道理楞严经上也有几句话说得很好，他说：“原是菩提妙境明体。”原来原本讲十法界一真庄严呐、原本是菩提妙境明体。十法界一真通通是从自性自自然然流现出来，这跟华严讲的唯心所现完全相同。那么这世界里面的变化，那就是都是从心想生啊，所以转变最深。佛教给我们，我们在这个里面呢，求其最殊胜的转变，转凡为圣。转六道为一真法界，这真是无比的殊胜。那么佛在经典里面教给我们怎么转法啊，这个几章经里头要都要讨论这个重要的问题啊，从哪里下手。再看底下这段经文：欲但成其宝，恒难成万物啊。这两句是说一切万物都是成于自然性德发而流出，也就是我们今天一般大众所讲的自然生态环境啊，这个是最健康的。那么今天自然生态环境啊，被我们些人为加以破坏了。人造的这个因，不能不承受这个果报。所以他要招受啊这些灾难啊，这是不知道自然的法则 啊，把自然法则加以破坏，啊，造成这些灾难了。玉丹是比喻，啊，就是玉丹呢，是梵语啊，这就是梵语音译的。我们中国人翻成了白居卢，就是四大洲啊，白居卢洲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这须弥山呢，四方有四洲啊，这个四洲是以白洲啊，福报最大。啊，最富裕，这个人们生活非常容易，啊，不必辛苦经营，啊，都能过到很好的日子，而且人人都健康长寿，啊，寿命1000岁，没有夭折的，啊，所以这个福报之大了，由此可知，啊，这个地方。珍宝非常多，取这个做比喻，啊，取这个玉丹诺，取它的自然，啊，这个珍宝是自然变现，啊，浑然成万物，啊，光精明居处，光是光明，精美。明镜这是摄这些万物它的体性啊，当然这个经上所讲的了都是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这是世尊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寿乐无极嘛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善好殊无比呀！啊，他的善，他的好，他的殊胜，其他世界没有能够跟他相比的。啊，这个对于极乐世界，就是赞叹到基础。住于无上下，洞达无边际。这上面一句是显无有古今，上下了，上是过去，下是。未来呀，啊，这个就是讲见到如如理，洞达无边际。这个边际是讲的方所，是讲的空间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前面呢讲时间，这一句讲空间。闲无古今，这是见到如如之理。闲无内外，这是正如如之智。理就是自信的本体。自性本体确实没有过去现在未来，没有，也没有四方四维上下，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整体，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，这才叫真正证得清净法身。 成了究竟圆满的佛果。这两句是赞叹西方世界这些菩萨们，他们个个都能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。这个介绍完了，下面世尊就劝勉我们啊，以上讲的全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，一个勤精进，努力自求之啊，一是应该呀，啊，应该，各国人呢都要勤奋，要精进，要努力呀，求生西方净土。你看上面讲这么好的地方啊，这样好的这个物质环境、人死环境啊，在这个里面自自然然很容易成就无上菩提，彼得超绝去，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。这是我们的目标，是我们的方向，是我们这一生当中唯一的需求。彼得超绝去，这一句话是非常肯定，一丝毫的怀疑都没有啊！我们要认真努力，你一定成功啊！也就是说，你这一生当中决定得生啊！生到阿弥陀佛西方净土，恒劫欲无趣，无趣就是六道，恒劫是恒超啊，数除就难了，就太大了啊！我们不必经过二十八层天，就在人道就能够超越啊，就升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卧道自必生，假如我们不生净土，我们过去生中所累积的恶业、恶习气，这一生当中所造的恶业，必定呢感得来生呢要堕落三途，堕落着卧道。可是你一往生呢，跟卧道永远脱离关系了啊，所以卧道自然闭塞了。那么这个叫做待业往生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，我们这一些无始劫以来的恶业种子怎么办？能不能消灭掉？给诸位说，业习种子决定不灭的， 了以后啊，它会转，转烦恼成菩提，会把它转变啊，把这些恶的都把它转变成最好的。那么这个我们有个比喻啊，这比喻也是古人所讲的。譬如一个人从前呢做小偷啊，偷盗的本领啊很高明啊，这是造作恶业啊，天天造恶业。他忽然呢觉悟了，觉悟他不做小偷了，他就当警察，专门去抓小偷。那这个是他把那个那些技巧聪明啊，他都来对付小偷啊，那是高手啊。所以他把它转变呢，就变成菩提了，转烦恼为菩提，转生死为大涅槃啊，它是转变啊，这个我们要晓得。无极之圣道，一往而无人啊，这个一句话是世尊的感叹。无极之圣道是赞叹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西方极乐世界从修道人来讲啊，这个地方至高无上，没有能够高过这个地方啊，所以说无极的圣道甚是殊胜的啊，一往这个法门叫一行道，很容易取，只要具足信愿持名，你看这么简单的条件就能够去啊！可惜啊，人不相信啊，这个所谓是难信之法啊，他不信，他就不肯修了啊，所以往生的人并不多啊，一往而无人。其国不违逆啊，不逆违啊，自然所牵随。这第一句其国不逆违啊，就是照应前面讲的一往，西方极乐世界这里头没有逆境，没有张道的因缘，所以凡是往生的人都是圆正三不退也。啊，自然所牵随是说这个世界随念都埋怨，个个人呢都正不退转，这是经上讲的阿毗跋致的菩萨啊，我们在四十八愿里面读到，在经文里面也读到，凡是生到那个地方都是阿毗跋致菩萨啊，阿毗跋致菩萨就是圆正三不退。下面世尊劝勉我们，捐之若虚空，勤行求道德， 可得极长生，受乐无有极啊！这是劝导我们往生。捐知，这个知是对于世间所需求的。捐是捐起，我们要放下，放下对世间一切的欲求，放下在大乘佛法里面一切之所修，让心的清净像虚空一样。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，这样啊，勤心求道德，求成佛之道啊，专用这一部经典里面教导我们修学的方法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这个是道啊，佛道。德是指广度众生的方法，都在西方极乐世界完成啊，可得极长生啊。这个话是真的啊，我们在经文里面读到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寿命无量啊，寿乐都无有极啊，所以称为极乐世界啊。这是佛勉励我们啊，叫我们舍弃世出世间一切法了，专心求净土，专心向阿弥陀佛。何为找世事，恼恼又不长。这是这幕后两句是教给我们警惕的啊，应当要觉悟。为什么执着这个世间事情啊？世间万法皆是无常的啊，我们还把这些世事放在心里面，这是错误的啊。下面劝喻策进第33，这一品里面佛要为我们说明这个世界一切的污染，一切的恶事，迷邪染众啊，因此众生苦报无尽。众生因为不明了事实真相，迷在这个境界里面，所以没有出离之心。真正明白了，真正觉悟了，他自然呢就想超越。这一篇经里面给我们警惕教诲的句子非常之多 我们不但要把它念熟，更重要的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以这些教训来警惕自己。真正做到放下誓言，一心向佛，这就对了。世人共憎不及之物于此居卧疾苦之中，情深隐悟，以自接近。这经文，这一篇经里面，总共啊，这个经文可以分为七个大段。这第一段里面，为我们说明贪毒第二段说明了嗔恚之毒，第三段说明愚痴之毒，这贪嗔痴三毒那么这是第一个小段，是世间人都憎不及之物。什么是及的？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华严经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童子每参访一位善知识，对他礼拜致敬之后，他一开口就说：“我已经发菩提心了。”不知道怎样修菩萨道，不知道怎样学菩萨行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善财童子是以菩萨道、菩萨行为最基。六祖大师在谈经开宗明义为大家说，他不是说禅定，他叫大家总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。所以中国禅宗不是讲禅定，是讲智慧，是讲般若智慧。在整个佛法里面，佛弟子们所求的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最基的无量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。这是最急的啊，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。这个东西要紧着急，有了智慧才能解决一切问题，没有智慧不行 佛法所求的是究竟圆满的智慧，得到智慧了，对自己来说就证得清净法身，这圆成佛道啊。对别人来说就能够普门示现，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智慧第一了。这个最急的世人把它忘掉了，那个刺激的是什么呢？啊，最急的忘掉了啊。如果能够找到刺激的也还算不错，刺激的是福德了，能求福德，他这一生必定能够得到吉祥幸福，这种人也算不错了啊，算是世间聪明人。不急的是什么东西呢？是名闻利养五欲六尘，这个东西不急啊。世人呢，偏偏要争这个，争不到啊还好，假如真的争到了，争到了要没有智慧没有福德，那么这个名利啊会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啊。这个诸位啊很冷静的去观察啊，看看古今中外你都能看得到啊。所以这个名利五欲啊不是好东西啊，有智慧有福德哎，他能享受，他能够处理得很好，没有智慧没有福德，这个东西带来了灾祸啊。严重的家破身亡啊！啊，但是世间人呢，拼命去争啊，争这些东西，于此巨恶，这个巨恶就是忤逆十恶的这个环境当中啊，疾苦之中。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啊，无论得到得不到都辛苦。情深隐悟啊，情是日夜不休息啊，去经营呢，去想方法呢，要得到啊，得到名，得到利啊，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，披极力的去追求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一字结集。希望能够自己得到，希望自己能够拥有， 尊卑贫富，少长男女，累念积虑，违心走失。这是举世间一般人，尊是在社会上有地位的，国王大臣也尊啊，卑是社会上没有地位的啊，贫少于财富的啊，富的是多于财宝的啊，无论是尊卑，无论贫富，无论是年轻年长的，无论是男人女人，没有一个不去争的啊，都争这些不吉之物啊。不知道求智慧，不晓得修福德啊，天天争这些名闻利养五欲六尘，争这些东西，累念积虑，畏心走失，这个心就贪心呐，啊，心贪念五欲啊，这个身体啊，到处去奔波啊，去经营呐，啊，为了贪心呐，啊，去奔波，去走失。底下呢，举几个例子：无田有田，无者有者，眷属财物有无同有。为什么呢？没有的时候忧虑，希望得到；有了的时候又忧虑啊，怕失掉，患得患失。这个日子过得当然苦了，太辛苦了啊！啊，每一天在患得患失里头过日子。非常的辛苦，所以有无啊，通通都有啊，不是说有的人就不有了啊，有的人一样的有。有意少意，思于其等，这也是一个很普遍现象啊，今天讲这个社会的潮流有了这样了，想的还少那一样啊，要跟别人比赛呀 啊那这个日子呢就过得更苦了。我有一次在台北坐计程车，那个计程车的司机就向我叹苦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现在台湾很富足啊，日子很好过啊，你怎么会过得那么辛苦？说了许多桩事，就是此地所讲的有意少意，思于其等不是，你自己不聪明啊，如果聪明的话，譬如你家里面有一个电冰箱，这个电冰箱要能够爱惜，好好的把它用啊，保养好好的用，至少可以用10年呢。 十年不需要再买第二只啊。我们这件衣服要好好珍惜的穿呢，这件衣服也能穿个一二十年的，就不必去置新衣服啊。你在这个生活费用上就节省很多很多啊，每一天吃饭这花不了多少钱啊。他听了一听，哎，也对呀。我说你可不能受人欺骗呐、啊，那谁欺骗呢？那些发明新花样的人啊，他那个手是魔掌啊！哎，今天发明个新的样子，说了前天的样子不流行了，你要跟到他这个流行的样子，那你就苦死了。啊，衣服明明好好的，不流行了，要换一个新的花样，流行的花样，这不流行穿出去怎么样啊？人家笑话了。我说笑死，活该他死，你不死吧？那、啊、他笑死，你没有死吧？我把他讲得很开心了，是吧？日子就好过啊。那、啊、何必要跟着外面这个换流行的去转呢？那你就太苦了，你所赚的那点钱全都被他骗去了啊，叫你过的那么个苦日子啊。所以你真正觉悟啊，就不会受欺骗。啊，实际上生活需求真的不多，每个人都可以过非常快乐的静定安乐的日子啊，不要被外境所转就好啊。所以心地要清净啊，要安稳，要过得快乐啊，这个念头就自找苦吃啊，跟别人比赛啊，看看邻居有什么新东西了，自己马上又想换花样了，那就苦死了。我们在美国也看到一个现象，我们觉得他人很可怜。这个美国人换了一个工作了，待遇比从前提高了，他马上要换房子，啊，要换一个比他住的房子要高级一些的房子。这为什么呢？表示他有身份了。其实呢，他都是贷款来的，生活过得非常苦。假如他不换房子，他收入多了，可以过得更自在、更舒服。他不懂，他不懂这个道理，啊。他要换个房子向别人炫耀我有身份了，宁愿过苦日子。你说这个愚痴啊，啊，这个真正愚痴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头脑都不正常啊，都有问题啊。说舍小具有悠悠非常，舍小具刚刚有个小康了，日子能过得去了啊，样样都具足了啊，日子可以过得很好了，又生烦恼了啊。烦恼什么呢？怕保不长久。哎、啊，这个确实啊也是真的啊，世事无常。真的很难保长久啊，所以诸位想想，这个不吉之物啊，你要去争去求啊，这样苦啊。那个真正吉的事情，你要是去求啊，去争，你得来的是安乐啊，跟这个果报完全不相同。 得来的是安乐，是静定安乐。啊，所以人当求智慧，当求福报。啊，福报怎么求？后面佛会告诉我们。水火盗贼，冤家债主，分票戒毒，消散磨灭。这就是他是已经有了，他有这个，又怕水灾，水灾会淹掉，火灾会烧掉，盗贼以他为对象，这个麻烦就大了，还有一些冤家债主啊，都要找上门来，啊，损耗他的财物，啊，他天天忧虑这些。心坚意固啊，无能纵舍，命中捐弃，莫谁随者，贫富同然，忧苦万端。到这个地方是一大段啊，这都是讲的贪图。坚是吝啬啊，这一类的人都很固执，都很吝啬，贪求无厌，无能纵舍啊，我执人相多种啊，这吝啬他舍不得。可是命中这个寿命到了的时候，没有一样能带得去的。啊，命中其捐，莫谁随者。啊，寿命到了的时候，一样也带不走。啊，真是万般带不去。唯有业随身呢，贫富同然，忧苦万端。这就是讲前面讲的尊卑贫富少长男女啊，世间人都是这个样子啊，为了兼贪呢，被这个贪心呢所驱使，忧苦万端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。